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最后一次为大家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10月25号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不但是台湾光复75周年，中共也趁着这个时候高调的来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出，抗美援朝打破了美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还说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来对话，强调以战止战，以武止戈，要用胜利来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但是就在同一天，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则是用流利的中文透过了视频对英国伦敦著名的智库政策交流发表了一篇题为《贵带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伯明提醒民主国家要小心警惕中国对美国以及其他民主国家所进行的宣传战与攻心战，并以国共内战的历史作为借鉴，强调今天的中共其实是把当年对付国民党的那套统战的手段拿来对付西方国家。那么今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深入的来解读这两篇主题和核心都完全不同的这个两篇演讲，还有如何把过去的历史和现在剑拔弩张的美中台关系来进行连结。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吴汉老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范教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特别选了一段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啊，在这个纪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当中所特别强调的，好像似乎是在对美国喊话哦。习近平是强调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要用胜利来赢得和平，赢得尊重。那么范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居然去强调这个以战止战的概念？中国为什么在美中关系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要来高调的纪念抗美援朝？是不是真的准备要打仗了呢？您的看法？
的确，这次呢，习近平非常高调的在人民大会堂啊举行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一个活动啊。那我们看到政治局常委全数参加，那包含这个久未谋面的露面的这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出席了啊。那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从上下的动员。那我们知道今年是当然是这个抗美援朝70周年了啊，是值得庆祝的纪念的了啊。那我们知道60周年的时候呢并没有啊，当时并没有相当大的纪念。可是我们记得在50周年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大的纪念。那5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江泽民时期。那为什么那时候纪念呢？因为当时在2000年的之前的一年，1999年，当时这个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美军的这个攻击，那造成相当大的伤亡。那中美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当时中国大陆全国之内呢，都是这个反美的声浪非常的高。所以隔年呢，2000年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江泽民时期是非常扩大的来纪念这个抗美援朝，也强调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威胁。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每当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那中共就会拿这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个事情呢来做扩大纪念。一方面当然是要这个团结一致啊，就是我们共同来对抗这个敌人啊。其实这次习近平已经是所侵略者，虽然他没有讲是谁，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所谓的侵略者就是指的是美国啊，等于说美国在当时还在这个侵略者。那第二个当然他就强调就是当时中共怎么样的这个资助这个北韩，然后由志愿军然后投入这个战场，然后获得最后的胜利。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最大的目的当然是说给内部听的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下个礼拜要召开的是这个19届五中全会。对，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今年呢也是多事之秋了，内忧外患不断啊，包含内部的水灾、旱灾、虫灾啊，那加上就是说内部高层的权力斗争，包含习近平跟李克强，还有跟这个王岐山之间呢外传也都是不和的。那对外关系呢也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呢引发的沸沸扬扬啊，跟周边国家也都发生很多的矛盾。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担心会遭到内部的批评，所以他必须先强调我们有外敌在前，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 巩固党中央，巩固习核心，我想这是他最主要的，所以主要是对内宣传，其次当然也在告诉美国不要轻举妄动啊，我们已经做好了外权准备啊，如果敢胆来啊这个侵犯的话呢，那么必将啊迎头痛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过，在两千年当时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啊，当时江泽民也是扩大啊这个纪念这个抗美援朝。那第三个当然我觉得啊，他当然要振奋啊中国大陆的民心和士气啊，因为今年的确这个除了发生很多事情嘛，所以他必须啊让民众更加的啊团结合作啊，共同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呢啊度完这一年。所以我想他大概有这三个层面的意义。
好的，那个范世平教授分析，这次这个习近平高调纪念抗美援朝，除了这个即将登场的五中全会跟这个美中之间对抗有关，那接下来想请教武汉教授的是，我们知道当然当年韩战的这段历史跟台湾的命运当然也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这次中共在纪念抗美援朝的同时重提了这个毛泽东当年所强调的这个美国围堵中共的这个三把刀的战略，这三把刀当然就是说美国要把三个尖刀插在中共的身上，一个是朝鲜就插在头上，然后这个台湾就是另一把刀，第二把刀插在腰间，那么最后一把再加上这个越南的这把尖刀要插在这个中共的脚下，如果天下有变的话，毛泽东认为中共会用这三个方向来向中共的进攻，那么就可以并且以这个美国最近对台湾不是宣布了$18亿的这个军售吗，来强调说这个70年后这三把刀现在是更加锋利了，你怎么看中共的说法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毛泽东当年在处于非常劣势的状况底下，经常会提出一些非常犀利的观点，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的特殊之处。那当然，所以这个中共呢，在处理很多国际事务的时候，还到现在还是把毛泽东，摆在前面啊，当做指导师嘛啊。那所以今天这个抗美援朝这件事情呢，对中共来讲，它是一个算是政权建立之后的一个站稳脚跟的一场战争，对他来说是一个这个等于是说在意料之外的一场战争，可是对美国来说呢，是一个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所以美国人也不太愿意提这件事情，叫做被遗忘的战争，因为美国过去都是打胜仗，那么只有在这样在韩战的时候有点灰头土脸啊，打到最后当签协议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战胜者的姿态。那所以对中共来讲，他为了鼓舞士气，他就一定会提抗美援朝这件事情。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最近这个美中台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非常紧张，那特别是在台海南海的局势呢，超过了过去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那所以那中共可能会面对的就是两场可能会发生战争，一个就是中印之间的冲突，一个就是台海之间冲突。那要面对这样的战争，他必须要有一个动员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不能突如其来 就把这个事情就铺开了，所以他一定会动员，那借着这种纪念会也等于是在誓师也在动员，那是不是马上就要打仗，那当然这个我看中间还会有一点这个落差，也要看形势的发展会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但是也不可能让我们这个等闲视之的是，他已经很多动作已经往前推了，啊，比方说什么飞弹都已经推到，福建沿海了，啊，或者是说前面这个海峡中线也不承认，等于是过去的还大家尊重的这个海峡中线现在也没有，啊，那所以这也等于是在推向战争一步一步的在做准备。
的确这个习近平强调的是这个以战止战，还要提防这个美国对中共的这个磨刀霍霍，不过另一方面同一天这个美国白宫国家副安全顾问伯明呢，则是对伦敦的一个智库发表了一个题为贵在坦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中文演讲，可以说是两边的这个主题完全不同，一方面习近平说这要用打仗胜利来赢得和平，可是美国这边强调的是你要开诚布公才能够赢得和平，下面我就来听听看这个伯明的这篇中文演讲当中的一些精华片段，来听伯明的说法。
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并非完全得力于军事战斗力，而是借助其在思想意识以及实际行动上对敌人的渗透和操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共的领导人狠抓统战工作的原因。 同战工作的主要特征是不透明。顾名思义，奥秘就在名字里。同一战线是一个在开放社会找不到同类的概念。中共领导人把它称为法宝。只要同战需要，9000万党员都必须支持。中共统战部门干部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4倍。中国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他们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实际上，统战人员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诱导于一身的通才。听上去很像在讲笑话，不过中共统一战线可绝不是开玩笑，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你和我。
好的，听完了国民的这个演说呢，我想先请教范世平教授，你怎么看国民在演说中特别提到这个共产党的法宝统战工作，还特别以当年这个国共内战的这段历史来说明现在中共对于美国还有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渗透和操弄呢？范教授。
对，我想国民呢，因为这个他就过去曾经在北京当过记者啊，那在当记者的过程当中也被中共的国安公安单位骚扰过，所以他大概对中国有比较深的了解跟认识啊，加上本身的中文也算非常好啊，所以他今天特别提到了这个统战的问题啦。但我们知道统一战线被中共称为三大法宝之一啦，那的确他这几年透过这种所谓的我们说这个锐实力的 soft power， 他用例如说收购或者是说国外的媒体啦，或者用特殊的资金去挹注国外的一些政治人物啊。或者对于像孔子学院进行这种渗透，或者是收集情报啦，或者做这种大外宣啦、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美国现在已经把这个这两天又把这个中国大陆在美国的这些媒体都称作为外交使节团，就是他不认为他是单纯的媒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民所谈的，我觉得也就是目前川普对中国的一个做法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他回来谈一下刚才习的那个针对的讲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他从头到尾都是在谈毛泽东啊。那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呢，他似乎某种程度想把自己变成第二个毛泽东，包含他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搞终身制，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另外他这个搞个人崇拜，这也是毛泽东时代的。另外他把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叫做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简称叫习近平思想，这个思想也是跟毛泽东思想齐名的，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是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呢是三个代表，也没有冠他的名字，胡锦涛是科学发展官，也没有冠他的名字，唯独习近平他是有冠他的名字在党章里面，表示他也想跟毛泽东齐名，甚至他最近还想要把自己跟毛泽东一样这个成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而不是现在只是这个。只是这个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我们认为他就是一个 CEO 嘛，他就好像一个总经理一样。那董事长是这个党的主席，他也想要这样做，比照办理。他就是国家主席之外，他想当党的主席，但是好像未能如愿。就他一直想要把自己塑造成这个毛的这个形象特别是他讲了很多话语，什么自力更生这种话也是毛的时候讲的。那今天的这两天的我们看到这个抗美援朝。几乎全部都是毛的语言，那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他是不是想再度的在党内宣誓，我就是毛泽东的这个传人，或者我就是毛泽东在世然后来继续推动他的这个个人崇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似乎现在的时空环境跟当时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真的把自己想当作是毛的话，我觉得会不会到最后反而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是个网络时代了。你还想走过去那一套可能也不切合实际。那另外就是习近平他的父亲习仲勋是被毛泽东迫害的，他却想学毛泽东， 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就是一个女孩子被绑架了，结果她本来是害怕这个绑匪，后来爱上了绑匪。因为大家都觉得习仲勋其实是改革开放的啊，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可是毛泽东是觉得搞的是闭关锁国。所以说所以很多人说，很多人当初很多人支持习近平是因为你的父亲是习仲勋，是开明派，就他现在做法却像毛泽东。所以有人说呢，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后来变成毛泽东的孙子，就是说你到底你的路线是什么。例如说你前两天到广东去，你想学邓小平九二年南巡，可是邓小平南巡是89年六四事后六事件之后，我要坚持改革开放，我不走回头路。可是习近平现在却搞得要好像搞到自力更生，那你又跟邓小平的路线不一样，你到底要走谁的路线？你到底要走邓的路线还是要走毛的路线？我觉得他现在也面临到一个路线的一个矛盾啊。那也就是说，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这个我觉得中美之间现在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对立，包含国民的讲话，我觉得双方面的思想的基本的立场，特别是习上来之后，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对立面。
嗯，也想请吴汉教授为我们深入解读伯明的这篇演讲，因为就像刚才这个范世平教授也特别提到，两篇演讲同一天发表的，一个是以战止战，一个是贵在坦诚，感觉这凸显了美中之间这个价值观的对立。一边是这个习近平不断用毛式的语言来杀气腾腾的警告美国，很准备战争，那么伯明则是去试图用西方跟中国自己的历史来向其他国家来说明要警惕这个中共对民主的这种渗透跟操弄，甚至认为说只有特朗普总统所提出这种坦诚跟对等才能赢得和平。怎么看美中之间这种两篇演讲就凸显了价值观完全的不同呢？武汉教授，
伯明先生应该算是很了解中共的，那么所以他会提出统战这么一个概念。啊，那过去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都没有特别提统战这回事情，大部分都在军事力量上去使这个琢磨。那这次他提了统战，特别强调中共过去用统战渗透或者做了很多这个工作。那么他也特别提出了这个，就是将来西方的民主国家要成立一个统一战线啊，那要这个相对的对应。但是在这里我想这个就是要提出一点建议，就教育这个伯明先生，因为统战这回事情啊，他对我们的看起来是阴谋，可是对大陆中共来讲他就是阳谋。什么叫阳谋？就是摆在台面上，所以他在党里面会有一个重要部门叫统战部，所以统战工作是他的党里面的一个日常工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按照毛泽东的话讲，就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他就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活动。那但是呢，他这个交朋友要能有效，他必须能够提出一个，举出一个旗帜。那个旗帜呢，是能够在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里面，你能找到一个着力点。也比方说，像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说攘外必先安内。结果这个事情在国内民众就大家就这个母萨萨搞不清楚，可是呢，中共就提出一致抗日，这个事情就很简单，所以整个民众就跑过去了。所以在这个事上面，就是形式上面，中共马上就采取了，变成了一个多数。那在现阶段来讲，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到底什么东西是这个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那所以但是现在美国走的是一个单边主义，走的是一个孤立政策。那如果是在这种状况底下要提统一战线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不容易讨好。相反的，你反而把一个站在多数力量的那个东西啊丢给了中共，比方说这个多边主义的啊，走全球化道路的，他就很容易拿到这个东西。你要成立的反华这个东西啊，又不像过去冷战时代就是私有制跟公有制之间的一个，那个公有制对这些资本家来讲，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所以这个东西比较容易会获得大家的认同。那现在大陆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否定公有制的问题嘛，所以那只是因为它还是感觉上是一个威权的一个专制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要提反华联盟这件事情，可能要再好好思考一下，思索一下。到底国际社会里面什么东西 是这个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主要矛盾。你这个旗帜一举起来之后，马上大家都能够跟着你走，那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大陆孤立起来。我觉得统战要这样看问题。
好的，我想要请这个范世平教授回应一下吴汉教授所提的这种统战工作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还有这个全球反华究竟有没有这个道德上的这个立足点，就是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来跟我们谈一谈。因为我知道其实伯明在演讲当中他特别提到的其实是这种所谓统战手法，它是一种精致的极权主义了，已经是它影响到的是你跟我跟所有人的生活，因为所有人的这个生活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档案，建立在中共的档案库里面，在这个政华数据资料库，就像当年的列宁的档案一样。我想请你回应一下刚才武汉教授的说法好吗？
其实统战工作，我赞成吴汉老师所讲的，就他就是一种，就是周恩来也说过嘛，就交朋友嘛，就是宣传嘛，大外宣嘛，然后让别人更加认同共产党，结合了这个，当然他也包含他内部的这种非共产党人士、党外人士、港澳台人士、华侨人士、少数族群、少数民族，然后跟还有国外人士。那一直以来，当然，统一战线他就其实也算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怎么样宣传共产党，然后让大家喜欢共产党的一个做法了。当然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啦，随着这个 AI 啦，随着这个大数据啦，它当然它可能会更加的与时俱进啊。那但是就是说我也赞成吴汉老师讲，就是说要怎全世界现在，当然我们看到中美之美国现在应该是没话可说，就是他已经是把中共当作是他的一个目前的敌人。而这个敌人我认为他事实上是美国朝野共识。虽然很多人在说啊，怎么拜登是比较亲中，或者是他的家族跟中国大陆有一些贸易关系，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川普他的家族过去跟中国大陆也有这个关系，也有关系啊，也有做过生意啊。那所以说，我觉得美国他基本上我有五个构件是影响他的外交政策，一个当然是总统，第二个是国会，第三是他的这个政府部门，主要是以国务院啊、国防部啊、国安会这个单位，就是他的常设部门。第四个是他的媒体，第五个是他的智库，所以这五个要项会影响他的对外政策或对中政策。那总统的角色当然是一个部分而已，不一定是不能可能是全部的。那我觉得现在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现阶段把中共当成是一个头号的这个假想敌，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啊。就像你看这个美国的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只有说是还常常骂川普不够反共，不够挺台湾，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1972年那个时候，尼克森访问这个中国啊，然后见了毛泽东。尼克森是共和党，但是尼克森后来因为水门案下台了。那1979年这个中美建交，当时美国总统是卡特是民主党，也就是说从1970年开始，美国不管民主党、共和党啊，他们的共同概念就是联中制苏，联合中国大陆来制苏联。那台湾当然就可能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那另外就是怎么样利用中国大陆的庞大的市场，让美国能够进行投资，然后未来能够让中国大陆能够更加融入国际社会，然后能够走向民主自由，这是当时美国的一个想法。那现在美国是认为这个想法可能太天真了，中国不但没有因为它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而走向民主，反而是更加的威权，而且跟科技绑在，变成科技威权主义，而且试图挑战美国的这个独大地位，而且把它的模式向这个亚非拉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做推广，那引发成为美国的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基本上我认为只是做法不同，川普或拜登只是做法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的价值应该是蛮接近的。
好的，我们今天上半场海峡论坛很多的是把过去的这个历史跟现在这个美中台关系来做连结，包括了这个韩战还有国中固定战。当然今天节目播出的10月25号也是一个很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就是过去台湾叫这个光复节。那么这个台湾光复75周年这个概念，当然在这个现在是一种史观，各种不同的诠释，台湾执政当局可能更强调的是台湾这个主体意识跟抵抗强权这样的一个史观。那么今年也很有趣的是，中共也在高调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不过他们所强调的史观是要从125年这个百年国耻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一年来开始谈这个台湾光复75周年。我想请教吴汉教授，你怎么看今年75周年台湾光复两边完全不同史观的诠释呢？
过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纪念台湾光复节好像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那么早期还因为要纪念所以放假， 那后来因为这个周休二日就不放假，可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在台湾的这个执政者来讲，他已经在这个诠释这个中华民国历史在台湾的这一段呢，已经变异了，已经不再用这个过去中华民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而选择了一个用，我甚至于认为他就是一个走日本解释二战之后，就是用一个中战的概念来。那所以过去我们知道李登辉先生他也讲过啊，那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日本人啊，那我怎么样这个他没有办法去认同这个中华民国过去的所谈的这个史观呢，所谓日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在台湾在描述日本殖民统治这个叫做日治，而不再用日据这个事情。那么甚至于在台湾中小学的教科书里面都已经把这个历史啊做了很大幅度的一个修改。那修改的过去最后的结果就是那台湾光复这件事情在台湾也就没人再提了。那么前两年我看了一个就是高等行政法院里面挂了一个在那个门上面挂了说庆祝台湾光复节。那有人就很刻意的就把它给照相照下来，话说这个很难得。但是因为在其他的单位里面都不可能有这个事，就不可能有这种牌楼再出现。那我想这个就是台湾目前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历史观上面有各种不同的一个解释，所以造成了在大家不会一直就站在中华民国的角度。那中国大陆呢，在处理台湾在台湾的相关议题上面，过去其实也就是统战的观念嘛，包括二二八他也是来庆祝的，过去早期的时候台湾纪念二二八，大陆也在纪念二二八，所以整个看起来好像他们跟这个本土派的人都是一致的啊。那所以那现在在因为台湾在很多在属于去中国化，在这个议题上面慢慢去中国化，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恰恰是他可以去完全的代表中国。过去因为有中华民国这个立场存在，所以他有些事情他没有办法去取代啊，包括抗战啊这些都没办法取代。可是因为现在台湾抛掉了这个原来中华民国的这个概念之后，我慢慢他可以来取代，他反而就你丢我捡，我就很快的就代表了中国。那所以为什么要高调来庆祝这个光复节，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正统。
好，那我们就要继续请教范世平教授。看来最近中共这两天真的很忙，不但要这个高调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也要高调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甚至举行了台湾光复的学术研讨会。那我们就听到这个中共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就再次引用了习近平主席的话，就说台湾如果挟洋自重的话，那么台海必将地动山摇。你怎么看中共也高调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还有汪洋的谈话呢？
其实中共过去一直他都有纪念这个台湾光复嘛，因为他当然要表达就是他现在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当时1945年呢，日本是向中国政府投降，当然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嘛，所以说就算他要表达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而现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啊，那他的意思就是台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它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啊，也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问题，因为中华民国已经被推翻掉了。所以未来来讲呢，中共要统一台湾，那就是具有它的合法性啊，因为他就像他现在也是高调的在纪念93军人节一样啊。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抗战8年呢，主要是国军打的，中共是游击队嘛，哈，在这个当在延安地区，但他就是要表达就是，我现在这个中共呢，在对日抗战时期呢，我是这个扮演的关键角色啊，当然他也要在这个历史上谋求他的一个正当性啊。那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这点当然，刚才吴汉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台湾从李登辉开始，慢慢的这个不太强调抗战，或者不太强调93军人节，不太强调台湾光复，要慢慢就，当然中共当然他需要，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近代中国近代史上，他要扮演一个这个主导的角色啊，这个对他中共政权 的未来的存续的正当性来讲是有相当大的帮助啊。那但是就是说，但是台湾社会是不是很在乎这点呢？我觉得就应该说，我觉得台湾社会当然就是这几年，当然很多人刚才吴老师是说啊，是不是因为教育或者说是这个李登辉或者是这个因素，我觉得这当然有，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是绝对的，因为我觉得台湾社会它还是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就是说很多政策你这样做如果没有主流民意支持，它是很困难的啊。例如说不管是教科书可能慢慢减少对中国的大陆的这个介绍，或者是对中国的这个历史的介绍，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因为可能过去在两蒋时期它太偏颇了，这或者太重视这些东西。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可以背得起这个长江黄河经过哪些省份，可是我们不晓得浊水溪经过哪些地方，就是在当初的这个可能是因为那种这种教育，他为了要灌输大家反攻大陆或者这样，但是他当然就摆到另外，当台湾民主化本土化之后，他自然就摆到另外一个极端了。那这个极端我认为他没有民意的支持其实也很难的。那当然一开始在改的这些过程当中也会有些反弹，但是随着台湾社会越来越朝向本土的观点之后，变成说有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李登辉或者是陈水扁就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我倒不觉得他有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如果以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湾到1996年李登辉第一次当选总统，这中间有47年，所以说47年台湾的教育实际上就是一个反日的教育，或者是一个反共的教育，或者是一个大中国的教育。可是从1996年到现在才24年，等于说47年是过去的这种国民党式的教育，27年是改变了。但是如果47年的这种传统教育很快就被27年所打垮了，那也是不是也太弱了一点？那我觉得并不是说过去的教育就是好像就是有就是好像不经考验，而是说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年轻世代他可能觉得那个过去对他来讲他可能不一定有情感的依托，也就是说你跟他讲光复他会觉得非常遥远，或者台湾最喜欢出国的国家是日本，他可能觉得我对日本他反而觉得比较亲近，那那个历史跟他遥远他就不会有感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非常感谢
范
教授的精彩分析。事实上呢，牵动台湾命运的当然不止这个对日抗战、国共内战，还有这个韩战等等，还有即将马上就要登场的美国2020总统大选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要请两位来宾继续为我们分析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今年的结果将如何牵动台湾的命运和两岸关系呢？听众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2020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的阶段，每天可以说是惊奇不断。最后一场的总统电视辩论会前夕，爆出了拜登家族的电邮门和特朗普总统在中国的银行账户，成为两人在辩论会上针锋相对的焦点。而台湾对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也是高度关注。根据英国民调公司 YouGov 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亚太地区，台湾民众对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最有好感，而在其他国家则是民主党籍的候选人拜登较受欢迎。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我们请两位来宾分析一下台湾是怎么看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有11月3号的开票结果又将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呢？我们第一位请到的来宾是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范世平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那么吴汉教授，首先请教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大选在最终场辩论这个前夕，好像爆出了这个电邮门，还有这个银行账户等等相关的这个讯息啊，好像让大家想起四年前的这个美国大选是在最后阶段爆出一些相关的丑闻，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次这个 Hunter 这个就是所谓电邮门这个事情啊，感觉上就是一个爆一个雷出来，大家马上就要看。这个拜登是不是他的民调就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然是有一些影响，但是没好像没有很多。而且根据媒体的报道，就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很克制，好像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去追穷追猛打。那所以这件事情跟四年前希拉蕊的那个电邮门事件好像就很同日而语了。那个时候希拉蕊就因为这个电邮门事件，让他整个的这个选情一败涂地。那么这次我们看到拜登的这个支持度到目前为止还是维持稳定的状态，那甚至于这两天我们看还有跟川普之间有点拉开。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个政坛呢，它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政治舞台，所以每一个政治人物包括国会议员在跟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互动啊，应该是很多的，所以都有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要找这方面的这个资料我想不难。那当然每一个要出来竞选的人自己要考虑清楚自己有没有这些把柄落在人家手上。可是呢现在我们看知道有很多这个包括骇客啊或者这种工具啊可以来处理这种问题，所以也是防不胜防。那只是说我觉得这样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选举的这个过程里面啊，看起来整个社会的民意趋向于谁？那如果你要大家比较倾向于赶快换一个总统，那所以这些东西丢出来，它的效果不会很大。如果民意支持川普继续连任，哇，那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了啊！我觉得是看起来就是今年以来，川普在民意落后的状况下，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嘛。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如果今年没有这个疫情，没有经济下滑，好像大家都觉得川普应该会连任，但是今年就到了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对川普一直很不利，那所以看起来到了准备要投票之前，这个拜登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好像到目前看不出有太大的影响啊。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换一个时空来讲，说不定都是很大的问题。
好，也要请教范世平教授，当然我们每次谈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都有这个所谓的十月惊奇，那今年的惊奇好像都跟中国有关，所以跟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相关的讯息之外呢，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事实上之前也有发布报告，详细的列举说这个中国、俄罗斯跟伊朗好像都试图在这个影响今年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在您的分析看来，中国因素真的是这一次大选结果的一个关键吗？范教授。
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就是第一个，你是讨厌中国还是讨厌川普啊，我觉得，很多人他并不是真的喜欢拜登，而是我实在太讨厌川普了，啊，那因此他投拜登。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而且我觉得这次就是，整个这个川粉或者是这个拜登的支持者，两个就是泾渭分明。你如果你是川粉，你就是会看福斯电视台，那福斯电视台的民调就是川普辩论完后大赢拜登。那如果你是讨厌川普，你就是看 CNN。CNN 的民调就是拜登大赢，或者你如果是川粉，你就是会看华尔街，看那个华尔街邮报啊。如果你是讨厌川普，你就是看华尔街时报，反正就是各取所需啊。但是我是比较好奇，就是中间选民怎么来看这个问题了啊。但我是觉得就是说，不会这个投川普的人，他也不会因为这些案子什么川普的家族跟中国大陆关系他就改变了，我并不认为他会改变啊，因为他还是很坚定的。因为川普我刚刚讲过，他自己家族过去跟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关系。那但是我觉得川普现在他打的牌就是讨厌，就反中牌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民调70%民众对中国是没有好感的。那加上今年的武汉肺炎，川普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中国大陆。那他其实就是要让他的川粉啊更加的凝聚啊。所以我常说，我说他的打法蛮类似台湾的韩国瑜的，因为我们知道韩粉的这个。他的这个团结，他的这个粘着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只是说川普他某种程度有学韩国，也学蔡英文，就是反中牌啊。反中牌这个当然他也是，所以他两个大概都有 学得他们的精髓啊。那他就是要让他的票入柜啊，一票都每个人都去投票。那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川普他的支持者某种程度是比较他的这个他的就是非常热情的啊。你看川普造势啊，在很多地方，其实在机场那些机场其实都是偏远的地方，但支持者还是愿意来，他就是要唤醒这种热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这美国的选举制度当然很特别，它是选举人制度，所以说上一次四年前很多人就问说，哎啊，你就问说你的这个民意，你的票是输给希拉蕊的，但是你却赢了。那人家问说川普你什么感想？川普说如果美国是采取直选的话，他不会用现在的打法，可是他的选举打法是完全针对选举人票这个制度，就是我哪怕我在这个时候我赢你一票，我可以拿到所有的选举人票。如果这个时候我完全没希，我没有，我不可能赢，不可能赢过这个拜登，他连去都不去，他就是觉得我就放弃了，他就把他的精力放在他有可能翻转的地方。那上一次，当然我们知道，他四年前他的民调也都是远远输给这个希拉蕊，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民调公司都是主流媒体嘛。那所以说这次，当然我觉得川普他希望能够再造四年前的这个做法，就虽然民调我是输，但是呢，我在关键的时候我可以在摇摆州里面赢，那我最后还是赢，是他的打法。那会不会能够胜？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说，因为各自的阵营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当然他现在打的这些案子，这些主流媒体是不报，但是我们也看到主流媒体会不会也现在因为像脸书啊，像这个Facebook 啊，像 Twitter 不报，那年轻人也会觉得说，那到底这个言论你为什么这些媒体他在刻意是在压这个新闻，这是不是某种程度影响了民众的这个知的权利啊？那当然，如果说大家发觉这完全就是川普在那边这根本是假的新闻，或者我们看到这个朱利安尼如果拿不出真的事证，就是讲这些，那当然，我觉得到最后那就是川普破功，那反而会引发这个中间选民的反对。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接下来几天，朱利安尼你可以拿出什么样的证据，一刀毙命的证据，然后让中间选民觉得，哎，我们还是要选川普，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各自归队，那选举的结果恐怕还是不是很确定。对，
好的，接下来想请两位来宾为我们分析这个台湾是怎么看这次的美国总统大选。我们来看一份民调啊，这个英国的一家民调公司叫 YouGov 余冠这家公司调查了欧洲七国和亚太地区八个地方，比较当地民众究竟是比较希望特朗普总统连任，还是由拜登来当选美国总统呢？那么调查很有趣，就发现了亚太地区哦，不像欧洲那样好像一致的偏好拜登了，因为这个特朗普在台湾好像还蛮受到爱戴的。他在台湾，我来看这个图卡上面，这个台湾获得了42%的支持率，比这个支持拜登的30%要高出了12个百分点哦。而且在这项调查当中，和其他亚洲地区相比的话，台湾也是唯一一个支持特朗普的这个比例超过支持拜登比例的地方。我想先请教这个吴汉教授，你怎么看在这亚太各地区当中，那个台湾好像是独中特朗普总统呢？吴汉教授，
大家比较在这次选举里面看好拜登的原因，就是拜登符合大家认知的那个美国领袖形象。那么川普呢，是比较推翻传统的那种形象，所以他经常不按牌理出牌，比方说过去的整个世界秩序他都把它打乱，跟盟国之间打贸易战，然后把大家都打到这个灰头土脸的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川普在瞎搞。可是对台湾来讲呢，恰恰是因为川普这样子要推翻过去的一中框架，所以对台湾民众来讲，哇，这个是太好了。过去几十年美中台三角关系，台湾都处在一个边缘的地位嘛，美国都是一直要跟中国把关系搞好，对不对？虽然过去看起来好像美国也是在防堵中国，但是呢，无论如何他还都要顾及到中国的立场还有态度。可是唯独川普一上台之后，就先跟蔡总统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之后我们看到了立了一大堆跟台湾这个友善的一些法案，包括现在军购军售8次啊，对台湾甚至于从过去只卖防御性的武器，现在已经卖到具有攻击能力的武器来了，所以整个看起来都已经做了实质上的改变啊，就差没有跟台湾要建交了。所以这个对台湾民众来讲，哇，那个心情内心的算是应该是很高兴的。那当然就希望川普能继续再干4年，那说不定台湾就可以 再, 再回到联合国里面或干嘛，或者再更加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但是对其他国家来讲都没有这种问题，只是觉得川普来把整个世界秩序都搞乱了，所以当中是不是希望赶快回到一个过去大家认知的稳定的那么一个世界秩序。那可是呢，川普真的在连任以后对台湾真的还会再继续这样的支持吗？看起来我觉得也不能预期的太早，说不定他到后面四年他重新回头来审视他前面四年，他因为为了要连任嘛，所以把反中的议题把它炒到最高点，那么在未来四年是不是要重新去处理好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台湾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保持客观冷静，不要自己压宝压得太早了之后最后自己得不偿失。
那么范世平教授您是怎么看这份民调当中这个台湾民众看起来很明显的这个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比例是高于支持拜登的，这跟刚才吴汉教授所提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对中共强硬而对台湾友好有一种移情的作用吗？您的分析。
对，我完全赞同吴汉老师的观点，就是简单来讲，台湾实在是台湾人在是太讨厌中共了，应该说对中共这个政权，就包含他的文攻武吓啦、外交打压啦，然后这个最近的军机绕台，然后这个或甚至去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还有就是香港的反送中的事情，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包含中国大陆对新疆的问题，这些人权的迫害，我觉得这些加起来的情况，就是台湾，你看台湾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印象，从很多民调看起来都是一直在往下走。那这个情况就变成说，那美国我倒不觉得台湾人多么喜欢川普，而是说川普提供给友台，然后他也在反中啊，跟中共对抗，那这个跟台湾的民众看起来就觉得，哎，我们是一起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家知道，就川，我觉得其实川普的很多政策可能不是川普自己的意思，而他身边的，例如他的国务卿蓬佩奥或者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这些人的才是比较关键的。啊，另外就是我也赞成吴老师看，就是如果川普连任的话，我觉得他对中共的强硬都是某种程度是他的，当然有某种程度是他周边的幕僚的信仰，比如说欧布莱恩也好，或者是这个蓬佩奥，他们的确是很挺台湾，很反共。因为对川普来讲，他是把反中当成他的工具，所以如果他连任了，他要跟中国谈的就是说，哎，你是不是能够符合我的利益的交换啊？相对来讲，我觉得拜登很多人他现在亲中，可是他因为他如果当了总统，他怕别人说他亲中，他反而会刻意的跟中共保持某种距离，就是他必须要矫枉才能过正。反而我看到就是，而且川普他现在反中是一个人势单力薄，因为欧洲国家跟他不喜欢川普啊，很多国家都不喜欢川普啊。川普的反中实际上就是他没办法结合更多的力量。但是如果是拜登，他会不会？拜登已经说了，我当选，我要重回巴黎气候协定，我要重回 WHO。那他的反中可能是结合其他的国家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大中国的学者也说嘛，他们其实反而比较担心的是拜登，不是反而担心拜登上选上，而不是川普连任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辩证的思维啦。我觉得台湾当然，台湾人有这种反应，当然是很膝盖式的反应，因为我们就讨厌中共嘛，然后这个美国支持台湾嘛，买给我们那么多武器，等等，大家很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蔡英文政府也要特别小心，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的表态啊，就不要重蹈这个当时这个蒋中正啊，当时支持这个杜威选总统，就后来是这个杜鲁门当选总统之后，就对当时的蒋中正那时候从1940年从大陆移到台湾，就差点美国是放弃了台湾，甚至那个杜鲁门还有什么中国白皮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台湾的政府还是应该要保持你的超然中立啊。那民众当然有他的喜好，那是民众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并不代表政府官方的立场。
很有意思，范教授提到当年这个蒋中正跟杜鲁门总统的这段历史，我就要请教这武汉教授。其实我们上半场谈了很多历史，如果下半场我们也从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台湾一直最期待、最怕受伤害的是，经常在这个历史当中这个被成为了棋子，或是被抛弃、被放弃。那么在纵观美国的选举史呢，也常常听到这个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这选举的场合讲的一些对中国的政策或者对台湾的承诺来讲，不见得当选之后他能够履行这样的一个承诺。你怎么看这个究竟11月3号的开票结果可能会如何牵动台湾的命运呢？
我觉得因为在整个最近这两年看到美国的整体社会氛围对中国是非常的排拒的，因为中国大家感觉到它的实力慢慢起来了，那对中的美国是有压力的，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所以朝野政党都是打的反中牌，那只是在策略上不同，川普是直来直往的，那拜登呢就可能比较温和一点，那所以大家可能现在看起来在整个政策上会不会将来拜登呢当选之后会比较温和的方式啊，短期之内先把那个紧张对立气氛先把它缓和下来，但是长期的来看呢，他一定会结合各方的实力来大家一起反中啊。那么川普呢看起来就是单刀直入的，就是我不喜欢你我就打你啊。那但是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社会的氛围，那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它是会获利的啊，就是美国的政策当然会倾向于对台湾有利，可是呢换一个时空，就是当了这个选举结束已经结束了，那么新的政府要开始整理它的整个政策开始往前走的时候，哇，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正好是过去这四年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低档到最低点，但是回过头来美国说不定要更重视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台湾的问题就摆一摆量一量，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可能就更要失望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过去我们看到，因为台湾就刚好是自己在不管是在地理位置实力上面来讲，它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边缘的角色，所以都是美国拿来当棋子当筹码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台湾要等有一种觉悟，包括我们年轻人也要觉悟，就台湾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就是在对外政策上面是不是跟各方面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关系，而是适当关系然后让自己啊立于不败之地，去押宝的最后结果可能是一场空。
好的，时间有限，请两位来宾很简短能给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范世平教授30秒。
对，我们知道像最近这个美国国会要提出了好几个这个有台法案了，那我认为为什么这个时候急着提出来啊，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总统大选之外国会也要改选，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美国国会朝野的一个共识啊，就是在美国接下来这个整个这个国会可能会不会还是共和党过半呢，然后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总统会不会换人呢，在之前用各种国内法的方式来框住台美关系啊，我觉得是在赶这个进度，那当然我觉得也就是让未来的不管谁当总统他都必须依存这些法律啊来遵守，那我认为就即便拜登当选，我觉得两岸台北关系也不至于这个立刻怎么走到冰点，不会，我觉得当然就是说因为很多东西是在持续进行的，我不要讲就美国的对外政策刚讲过，像国务院像国防部这些专业的幕僚他还是有他非常大的影响力，那我认为现在反中啊跟台湾友好是美国整个这个官僚系统的共识啊，那还有国会过去以来不管是国会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都是挺台湾的，你看之前不管台湾旅行法都是无异议通过啊，无异议通过，所以我认为国会这块我也不太担心啊，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它的一个架构已经盖成，包含美国对台的军售已经都决定了，接下来就是后来的总统他也必须要履行，他不可能说啊这个川普的军售我就停止了，我想也不会。对，
好，也请吴汉教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次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很快就要进行了，大概再过10天嘛，那进行的最后结果会是谁当选这个现在还言之过早，人家常常讲说哎，10月惊奇没看到，那11月会不会惊奇，那说不定我们就看到11月惊奇，所以有人开始就去评估说有一个红色幻象啊，就是一开始开票出来哎，川普占就是在很多州上面包括100州他都获胜，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可能那个慢慢这个通讯投票计票之后这川普又有点那个拜登又有点回升的这个状况，所以最后计票完成说不定搞了1个月了啊，那最后确定谁能当选啊，那这个才会有一个真实的情况出来，但是接下来就是新的政府，如果川普连任当然会延续过去的一些政策， 啊，那么我们也晓得川普他会怎么去做。那么拜登之后，拜登当选的话，他就会有新的一个政策来推动。那么这个新的政策来推动，对整个世界来讲都会做更大程度的一个调整。大家因为美国毕竟是现在全世界的一个领导者嘛，无论如何，虽然中国现在极力的跟他对抗，但是未来我想这个中国也会考虑如何跟美国好好相处啊，希望这个国际的社会秩序啊有一个新的一个展望啊。那当然台湾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武汉教授。其实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海峡论坛非常特别哦，因为是海峡论坛最后一次和台湾中广新闻网为台湾的听众联合播出了。因为由于这个防疫期间隔离还有简化我们制作流程的关系呢，我们好久不见的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特别为我们录制了一段他的感言，也算是为我们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长达19年的合作画上了句点。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博弈。
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海峡中广以及美国之音共同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这一句这个介绍词呢，我们已经讲了19年半了。那么我个人呢也是从事这个节目19年半的时间，在除了前半年呢是作为这个见习之外呢，总共主持了这个节目19年的时间。那么19年的时间确实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主持这么久，也没有想到会在中网待那么久，那么也没有想到会跟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相处这么久的时间。那么呢，可是有一个很遗憾的消息，就是在2020年从11月1号开始，中广与美国之音就要结束合作的关系了。那么也就是说海峡论坛以后就没有台北的现场了。那么从美国之音那边继续由樊东宁小姐来为各位服务。那么在这19年当中，如果有就我所知有很多的朋友们有一个听众知道说我们即将要结束了，跟我讲说他从小呢这个从小实在是对我来讲太可怕了，收听这个海峡论坛，后来呢他就到了美国去呢还收听海峡论坛。我就觉得说人家呢努力的念书都可以到美国去了，我19年呢就继续一直不断的在主持这个节目，到现在这个节目呢也必须要告一个段落了，正符合了那句话，天下有不散的宴席。那么这19年呢，我们跟美国之音都是很兢兢业业的在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尽管未来中广跟美国之音结束了合作的关系，那么但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继续的支持海峡论坛这个节目。那么叶博弈在这里就跟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谢谢大家这19年来的支持与鼓励，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我在中广的这个好搭档叶博弈先生，的确是天下不散的宴席，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很特别为大家请到的这个两位长期来这么支持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两位来宾，武汉教授和樊世平教授，感谢二位。
谢谢。
今天
谢谢
既往给我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感谢两位来宾，当然也要感谢这个中广的听众朋友们这么长期来对我们海峡论坛这个节目的爱护和支持，感谢大家。我是樊东宁，祝大家平安，我们后会有期。
今晚和我一块主持的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东宁刚刚已经
来呢，谢谢您。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与节目的嘉宾。那么
发生还是说您觉得两岸目前这样一个布局来讲，尤其是像我们刚提到李大为先生主掌国安会，那也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就是两岸的最大的外交战场是在美国？
对，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一次人事的改变，特别是李大为跟张晓月都被
在这里，我要特别向华府的这个雪莉主编致敬，你比台湾的国民党更像国民党。
谢谢
谢谢。
啊，老师就是这样子。
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跟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深入的讨论，又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啊，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